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现在开始。
请听明慧文章，巨难之中金刚不动，作者湖北大法弟子静玉。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各位同修们好。在修炼的这条路上感悟太多太多，下面想将师父呵护我从重大车祸中死里逃生直到全部康复的经历写出来与同修们分享。一，我进了重症监护室。2012年10月初九的一个晚上，我和大法弟子 A 到偏远乡村去发真相资料贴不干胶，发完后已近12点了，我们请一个三轮马母车把我们送回家。我们需要走十几公里的村道才能上主公路，马姆司机开得挺快。在上主公路的一瞬间，一辆大油罐车把我们乘坐的马姆车给撞飞了。当时司机被撞出了好几米，我在马姆车里人事不省，只有 A 还比较清醒。油罐车司机吓坏了，立即打120和交警电话报警。不一会儿，救护车把我们送进了县医院。我被直接送到重症监护室，做了全身的检查。检查结果是股骨头破裂，髋臼到大腿断为四节，肋骨断了11根，伤损了3根，内脏全部移位，右边股骨和腿部软组织全部损伤，胸内出血不止。这是事后亲人告诉我的。第二天了，我隐隐约约地觉得自己好像正在发资料的呀，怎么全身不能动了？心想，这是什么地方啊？感觉身边好多人，但眼睛睁不开。我就使尽全力把眼睛慢慢睁开。听说当时脸全是肿的，臀部、腿肿得像水桶，没有人形。就听有人在那里哭的哭，喊的喊。当时我不能说话，但这时心里明白是出事儿了。我眼睛一睁开，听亲人说，他醒过来了，醒过来了。我当时感觉自己只有出气没有进气，就像人生到了尽头，感到无力挽回自己。这时一个坚定的信念告诉我，你是大法弟子，有师父保护，没事儿。我就请师父救我。我心里对自己说，大法弟子的身体是金刚不坏之体，谁也迫害不了。二，直走修炼的路。第三天，一些学员知道了我的情况就来了，有的在病床前为我发正念，其他学员在家24小时接力发正念。有位同修给我送来了 MP3， 让我听师父的讲法录音，白天让我听师父讲法，晚上同修们就在我身边学法，整点发正念，还替换我家人轮流换班的看护我。同修们无私的付出更坚定了我闯过这一巨难的信心。过了10天，医生确定要给我做手术，通知家属要我晚上不吃不喝，说明天上午8:30做手术，并在市三甲医院请来了骨科手术专家，要我准备好进手术室。这时我好像没有了正念，主意识不很强，只能很无奈地听任医生摆布。在正准备进手术室时，来了很多同修围着我的床边朝我看着。此刻好像听到一种很小的声音往我大脑里打一句话，手术也是一种迫害。当我听到这句话时，突然心里一亮，主意识强大起来，大脑清晰了，就坚定地脱口而出，我不做手术。同修们马上就说，他说出来了，他说出来了。我心想，同修们等我这句话等了好久了，终于听到我亲口把这句话说出来了，同修就鼓励我。我心里默默地求师父帮助，我不要做手术，我要解体迫害，我相信师父一定会把我的身体归位到原样，一定会完好无损的。这时麻醉师过来了，准备接我上手术室。一看我的术前检查的结果，说肝上有问题，转氨酶还有400多，要下降到40左右才能手术，他就拒绝签字。医生要麻醉师签字，麻醉师说 出了问题谁负责？这句话引起了他们之间的矛盾。接着，医生又要家属签字，家属发现了问题，就强烈要求转院。就这样，在师父的加持和同修们的正念帮助下，解体了旧势力的安排，是慈悲伟大的师父把难给挡住了。我被转到市三甲医院骨科，医生说幸好今天没上手术台，上了就没命了。转到市医院，市里同修也来细心照顾我，帮我发正念。在市医院住了10天左右，医生也要求做手术，说化验结果转氨酶指标已经下降，可以手术了。这时候我正念强大起来，坚决不做手术，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医生见我不肯做，就要丈夫劝我，说手术肯定要做，不做人就起不来了，不能走路了。即使好了，能站起来，走路也会成跛子，一个腿长，一个腿短，而且疼痛不断，也不知能不能走路，也许瘫痪。我反问医生，如果做了手术，能不能保证我长期不疼，不会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医生说，不能保证。我说，既然不能保证，那我就不做。这样也就把事情给理顺了。此时我丈夫又劝我，说现在对方愿意承担费用给你治好，现在不做，将来万一有后遗症，真像医生所说的那样，造成不堪设想的严重后果，需要治疗康复，就得有一笔资金。我们又不宽裕，孩子读书也要很多钱，到那时我们怎么办呢？你会后悔莫及。丈夫一边说，我就一边从心里不停地否定，你旧势力说了不算，我师父说了算，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的。我就用人的一层理对丈夫说，我现在不做手术还有人在，万一在手术台上出了意外，人就没了，到那时你更会后悔莫及的。我肯定不做手术，你放心，你讲的问题根本就不存在，师父会保护我的。丈夫说，你师父保护你，你怎么还出这么大的事儿呢？我说，师父不保护我，我早就死了，哪还有人在？我就天天求师父帮忙化解磨难，解体迫害。眼看离医生安排的手术时间只有2天了，见我还是坚持不肯做，丈夫不放心，就想了个办法。他对我说，我把检查的结果带到省里去找我的学生，我的学生是省三医的院长，他有一个同学是省里的骨科权威，他说可做可不做，我都不给你做，你看行不？我知道是师父帮了我，就答应说行。我就一直在求师父帮忙化解磨难。到了晚上9点钟，丈夫就打电话直呼我小名，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手术可做可不做。我的眼泪刷一下流下来，立即双手合十感恩师父。此事还没有结束，中途有波折横生，医生见我们已经确定不做手术就不高兴，因为大陆人道德下滑，医生多是为了赚钱，不是真正的为病人解忧。医生说以后有什么问题自己负责，我不动心，堂堂正正地说我会为自己负责。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
3，提前拆掉骨牵引。住院期间，医生开了很多药，因为自从修炼后，我从没吃过一粒药。医生开的药，我只是第一次吃下去了。我是想避开家人的强逼，因为我听到姑姐小声对丈夫说，要看着我把药吃下去。我就求师父，这次的药化成水，我只当是喝水，就吞下了药丸。家人对我放心了，再也没关照我吃药的事。以后的药我全扔了。 在医院里，学员来给我读师父转法轮，我就感觉到医院不是我待的地方，应该回去正常修炼。我觉得耽误学员救人的时间，太愧对师父了，我得尽快出院回家。我多次要求取下骨牵引，医生不敢取。第二天我和学员说，我想回家。他说，你要把牵引拆掉才能回去。这时正好丈夫不在，我就请护士过来，叫他和医生说我要拆掉牵引。医生说，没到拆的时间，出了问题你自己负责。我说，我自己负责。医生反复又问我，我肯定地说，我自己负责。在我强烈要求下，最后还是提前十多天给取下了牵引。取骨牵引时，旁边的病人都流泪，因为牵引的钢筋长到骨头里了，用钳子拔不出来，后来就用锤子使劲锤，都锤不出来。医生以为很疼，但我一点也不疼，我知道是师父为我承受了。我心里求师父帮我把钢筋取下来，刚一求师父，医生一下就拔出来了，真神奇。四，三个月完全康复的奇迹。过了两天，腿还是直的，膝盖不能弯曲，我还是站不起来。来了两个同修，在病房里把我扶起来，拄着拐杖要我慢慢学走。同修就扳住我的腿，慢慢往前挪。我求师父一定要自己走路，后来就要同修站在我后面，我自己慢慢往前挪，第二天就能下地了。过了一星期，医院用担架将我抬到救护车上送我回家，丈夫请了一个保姆照顾我。回家我就继续像在医院一样平躺在床上壁画练功动作，第三天就能站起来，慢慢靠着椅子抱轮。当时大汗淋漓，坚持抱轮30分钟，练完后觉得轻松了很多。我不把自己当作病人，三天后大小便也不要保姆帮了，保姆就觉得我这个人好像与众不同。他说，我在别人家当保姆，什么事都要我做，在你这儿相反，什么事都不要我做。我就告诉他，我是练法轮功的，给他讲法轮功真相，大法的神奇。看得出他内心很认同大法，同时也同意做了三退。丈夫是老师，春天要出门招生，我们住三楼，需要保姆买菜。他在我家帮了一个月后，我就能自己解决了，保姆就回家了。当时丈夫根据我受伤的情况说，只要腿能弯成90度，能坐着上厕所，我就满足了。看见我身体奇迹般的康复，丈夫既高兴又感佩大法师父，也很感谢同修的无私帮助。练功时我就在想，第四套功法需要弯腰，第五套功法要盘腿打坐，当时腿只能悬在床边，腿要弓起来是不可能的，现在连腿都弓不起来，又怎么能双盘呢？我想我是修炼人，师父在瑞士法会讲法中说，咱们说句笑话，我们在座有很多人确实修得很好，你们盘不上腿，天上那些菩萨捂着嘴乐你，你看那修炼的人啊，腿还盘不上。我就求师父加持，用绷带拉住小腿，尽量往大腿部弯，渐渐的脚后跟就能挨着大腿了，我又一点一点的扳腿，慢慢能散盘了。当我把腿搬上来双盘时，我受伤的地方就痛得钻心，人也受不了，忍不住眼泪直流。当我把腿拿下来时，我就想，师父从旧势力手里把我的命救回来，为我承受了那么多，这点痛算什么？我一定要双盘。没过多久就能双盘了，想必是师父看到我的心很坚决，就帮了我。从受伤那天算起，前后共3个月的时间，我就恢复正常了，又能出去讲真相，劝三退了。亲朋好友和周围的人看到我和从前一样了，个个都竖起大拇指敬佩地说，法轮功真神奇。 救济女儿上大学后，我就在省城亲戚大法弟子家里住了一个多月，与同修一起学法练功，出去发真相资料救人。一次看到一个居委会小区有污蔑大法的邪恶展板，晚上我就和两个侄女儿，也是大法弟子，一起在那个小区里发资料，贴不干胶。做完后，两个侄女儿发正念，我就把邪恶展板玻璃后面的门撬开，从后面把邪恶展板的布全部拉了下来。刚一拉完，就来了一个人，我们就从一块大空地上穿过去，上了马路。我将邪恶展板的布缠成团扔在马路边，这时正好公交车来了，我们就搭车回家了。后记：回首自己的修炼路，真是感慨万千。我庆幸今生能成为大法徒，我就是倾尽所有也无法表达对师父的感恩。在这最后的时刻，我会更珍惜师父为我延续来的生命，用正念正行回报师父，做好三件事，兑现十千大愿。我要与同修共同精进，跟随师尊回天国。感恩师尊慈悲救度，谢谢同修的帮助。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15年来在写文章中修自己正实法，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师父好，同修们好，首先祝大陆法会圆满成功。这次我就写写自己在写文章当中修自己正实法的一些体会，不足之处请大家多多指正。第一部分，开始写文章。记得在1999年10月左右，我去同修开的一家书店看书，正巧省城来一位同修在附近的网吧上网，我也过去凑热闹，看了一会儿明慧网。当时就觉得在大陆同修被迫害的情况下，大法弟子网站所起到的凝聚大法弟子的作用是巨大的，当时就是这么简单的一点认识。后来从师父发表新经文新字明开始，我弟与明慧网联系更加紧密。当时上网点的同修除了下载真相资料之外，还把心得体会下载下来，在本地同修中传看。看得多了，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当我们分享别人的修炼体会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把自己在修炼中的点滴体会分享出来？当时只是动了这样的一个念头，因为自己当时所承担的讲真相的事情很忙，也就没有把这种想法付诸实践。后来在2002年5月份，有更多人走出来开始承担资料点的工作，我也就能有一点时间。在这个时候，正好大魔头出访其他国家，在全球统一发正念的时候，我的天目看到了一些景象，于是写出来，请同修帮忙打字，然后上网，后来在明慧网上发表。自此，我用写文章的方式证实法的路正式开始。在整个写文章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平时有很多认识不清的地方，通过静下心来写文章，都能认识得更加清晰明了。在写文章的时候，有时需要引用到师父的某一句话，这样就需要查找出处，这样一来又能重温师父说过的某一段话，甚至因为看到了师父的某一句话觉得受益很多，于是先把这句话记下来，然后把整本大法书再看一遍。这种情况是经常出现的。在这之后的15年中，也经历了很多的风雨，我一直在坚持着，在其中也有一些神奇的事情和考验。第二部分，突破干扰，正念正行。刚开始写文章的时候，最大的干扰是来自于自身的因素，因为自身空间场中有很多不纯不正的东西，这些东西都不想被曝光被消灭， 那么在我写文章的过程中，这些因素就拼命地阻挠干扰。具体表现是，写文章过程中思维出现断条的情况。本来构思得很好的一篇，结果在写作过程中常常是写了上句，下句就不知道写什么和如何下笔了，甚至不断地有声音似乎在说，放弃吧，这不是你走的路，甚至出现头晕脑胀、腰酸背疼的情况。奇怪的是，只要自己停笔不写了，脑袋也不疼了，很精神，一提起笔来写，各种难受的症状都出现了。记得刚开始写的时候，我写一篇文章之后需要躺两天，身体才能恢复。后来不管怎样，我就是要走这条路，就是不能再只是分享别人的体会，觉得自己很自私。自己无论怎样都要把自己在法中所证悟的毫无保留地呈现出来，与大家分享。当我认定了走这条路的时候，来自身体的干扰也越来越小，思维也越来越清晰，写文章也不那么费力了，以致后来我想写一篇文章的时候，关于文章的内容词句组织得很快，远远超过打字的速度。因为我所在地区工资很低，还扣押工资，家境因为迫害而生活窘困，而且在这个时候，原本给我打字的同修因故不能再帮我了。当时我就在想，我自己无论用什么方式来证实大法，都应该是无条件的，不能说有别人配合我才能做，没有别人的配合就不做。于是和修炼的母亲商量，并在同修的帮助下，用了我家半个家底买了一台台式电脑和一部小彩喷，自己学打字、上网、打印。当基点和心态都摆正之后，这个来有意无意告诉我点电脑方面的技术，那个来教我点打印方面的技术，这样我这个电脑新手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学会了电脑的基本操作。2003年5月份左右，因为邪恶的迫害，导致原有的资料点被破坏。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我需要承担资料点协调，还有教技术，甚至外出采买耗材的工作。在这个阶段中，忙起来非常的忙，有的时候感到特别的累。每当这个时候，我就经常默默地背师父的诗词《正念正行》来鼓励自己。即便是2006年10月底，我到了外省，晚上加班到10点来钟，回来学学法，然后打开电脑就开始把自己的各类文章写出来，有时甚至不觉得饿了。记得有一次写完文章，已经快到12点了，发完正念就睡下了，实在太累了，电脑都忘记关掉了。第二天还得早起上班。在工作单位，不但干体力活，还得讲真相。这样虽然辛苦一些，但因为经历多一些，思考也多一些，文章也写出来多一些。第三部分，写作过程中的神奇经历。在整个写文章过程中出现的神奇的事情很多，在这里仅举两例。有一次在写一篇体会，写个开头下不去笔了，不知如何写了，自己也有些累了，本来想躺在那里休息一下，结果躺在那儿不一会儿，主元神离体，师父带着我的主元神到一个空间中，看到了一些景象。当我主元神回到身体之后，我好好琢磨一下刚才看到的景象后，就知道那篇体会该如何的写了。还有一次在写一篇有关幽檀婆罗花的文章的时候，因为此文是属于用功能证实法类的，在打字过程中起初还好好的，过了一会儿发觉手特别的疼，当时我就觉得不对劲，冷静一想，原来是我不应该把看到或知道的一切都写出来，因为有些事情是不适合写的。当我把那一段不该写的文字删除之后，手马上就不疼了。当自己学法很多的时候，在写文章的过程中或者前后，其实哪里有些不对劲，自己都会有感觉的。有的时候自己能意识到，有的时候即便是意识到了，但人的怕麻烦的心理促使自己不愿意多想一下， 这样的文章就给编辑、给同修带来一定的困扰，在此深表歉意。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三届明慧大陆法会。
第四部分，在写作过程前后修自己，去人心。由于自己的文章逐渐地在明慧网以及其他网站上不断地发表，很多同修都愿意和我交流，又知道我是属于开着修的那种，所以有些外求心强的同修就希望我能帮助其解决一些在修炼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这是我遇到的外在的情况。而对于我自己本身来说，在自己的文章被发表出来之后，自己首先有一种成就感。因为我的母亲曾经学过写作，一直希望当作家。而我在学生时代也喜欢舞文弄墨的，喜欢写日记。当很多同修都愿意找我切磋交流的时候，欢喜心、证实自己等等人心也油然而生。那个时候，发现自己的心不踏实，没有先前那种心中充满着法的祥和慈悲的感受。当自己意识到这种状态不对的时候，我就开始多学法，并有意把文章的内容转向，写点身边同修们的修炼和证实法的经历。这样一来，我就发现，其实在很多同修的身上都体现着法的力量，都能展现出一位修炼人的无私无我的境界来。比如有的老年同修经常去外地拿资料，觉得非常的不方便，想在自己家里开一朵小花。有这个愿望之后，师父就安排适合的人去教他，他也克服困难，用从来没碰过鼠标的手，硬是把电脑的基本操作学会了，这朵小花能够独立运作了。还有的同修因为家人同修被绑架，他就承担起传送资料的任务。此时他家境困难，还有两个小孩子，这些他都没有放在心上，骑自行车冒雨给同修送资料。有的八旬老年夫妇同修在家做资料，激光打印机定影膜坏了，协调人带我去他们家帮着换。在那个时候，我其实眼里是含着泪的，我当时就在想，八旬老人按常理是最应该安度晚年的时候，可是大法弟子不辞劳苦，不畏强权，在家里做着这么伟大的一件救人的事情，这不就是体现着大法的伟大与无量的威德吗？很多时候，每每想起那些在第一线直接做真相、讲真相的同修，我自己就很惭愧。此时反观自己，怎么能够因为写了一点文章就生起那么多的欢喜心和证实自己的人心呢？这怎么能是一位大法弟子应该有的状态呀？记得我在很多地区都听同修说，甚至在劳教所里也有同修跟我说，我写的文章他们看过很多。当时我就在想，为什么同修和我说这话？这是冲着我哪颗人心来的？后来想明白了，一方面是检验我还有没有欢喜心和成就感等，另外一方面是让我认识到自己所写的文章，除了能够起到一定的正面作用之外，另外一方面的副作用也体现了出来。尤其是写了大量用功能证实法的文章之后，已经给别人带来了很大的波动，勾起了别的同修的求新求奇的人心，这是给整体带来的干扰，这是多么遗憾的事情。当我意识到这一点之后，就想文章不能不写，又不能给同修带来波动，后来干脆笔名经常换换，甚至不署名，文章的风格也经常变换一下。这样一来，从表面上别人就找不出我的文章来了，时间一长，那些人心也就放淡了。从我自身来说，写文章换笔名和更换风格，那都是解决表面， 关键是我的内心能否做到真正的本着证实大法，而不在其中掺杂任何证实自己的因素，而且要把自己真正的摆在同修之中，善待所有的人，这是最关键的。要做到这一步，需要突破人中的很多的观念，尤其是我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别的方面没有什么长项，就是能写点东西，这就成了自己和别人暗暗相对比的资本了。这是多么不好的一颗心，还是把人中的地位或者说是名誉看重了。把这些看重的时候，就是抓住人中的执着不放，是一个不能精进的强大阻碍。后来通过学法，境界也不断的提升，发现其实越想在人中或者想在同修这个环境中证实自己的，越是会摔跟头，智慧越小，离法越远，时间一长状态越不好。当自己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在人中也好，在同修中也好，我都变得特别的低调，做到修口。后些年因为在修炼中不断的成熟，无论我走在哪里，在与同修接触的过程中，我都是本着配合别人的心态去做，自己默默地走在写文章修自己证实法的路上，不想也不需要别人知道某些文章是自己写的，只要自己能够真正地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这就足以了。即便是有的同修和我切磋交流，甚至有慕名而来的，我最多的也只是把我的个人的一点看法说出来，绝不告诉别人具体怎么做，不让同修对我产生任何形式的依靠或者崇拜。我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只要能做到静下心来，好好学师父的法，一切问题都会迎刃而解。别人说的只是别人的认识，每个人的路都是不一样的。同样的问题，根据不同人的不同情况，也许会有不同的做法。所以要学会真正的在法上证悟，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这样一来，外求心强的，在我这里也满足不了他的执着。而对于那些真的愿意和我交流的同修，因为心态和基点都摆得正，交流的效果也很理想。第五部分，与同修分享写作经验，鼓励同修们拿起笔来证实法。我遇到很多同修，他们也想把自己的一些经历与对法理的证悟写出来，却不知怎么落笔。他们在和我交流的时候，我经常说，文章固然有多种写法，但最基本的就是把自己想要表达的表达清也就行了。比如自己经历的某一件事，把这个事情说清楚，并说明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和自己在其中是怎样信师信法，怎样证悟的。这就是一个基本模式。任何畏难情绪都是人心，包括某件事情有别人写了，自己就省事不写了等等，都是依靠于不负责任的人心在作怪。这里不是说所有的同修都参与到写文章中来，绝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想用这方面来证实法的修炼者，不妨多写一些，对自己对同修都会有很大好处的，也让别人吸取一下自己的经验和教训，这样对于整体力量的提高都是有益的。还有，其实无论是看网上的体会也好，还是评论文章、真相资料等，不管是哪一类的文章，不但要看其内容，而且对于想写文章的同修，也一定要看看那些文章的写作方式，也就是说，要看看其文章的写作方式和思维角度，这样不断地吸取别人的经验，对于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有一个非常重要而严肃的问题要说清，能写文章的不代表其修得怎么样，只是他有这方面的热心和愿望。这方面明慧网曾经发出编辑部文章严肃提出，需要我们特别注意。对于我在这15年的写作中也积累了一些经验，简要的说就是，在我最初写文章的时候，在文章中时常流露出说别人的印记， 后来发现这个因素很不好，别人遇到问题，我不应该是严厉地给予指责，而是应该本着善心和为同修与大法负责的态度来对待问题。后来我写文章多半用将心比心的态度来对待修炼中的问题，不再是指责别人，而是希望与别人一起在某个方面做好，基本上是这样一种心态。在写真相类或者评论类文章的时候，都是从常人的常情常理的思维去深入浅出地说明论证问题，而不是想当然地自说自话灌输似的，后者人们容易起逆反心，反倒影响了众生明白真相。而前者的立足于常人的普通思维的本身，再结合着常人现实中的切身利益，这样一来，常人很容易就接受了。第六部分，结语。说了这么多，总而言之，我自己写文章中最大的体会就是，在学好法、发好正念的情况下，文章就会写得很顺利。否则单纯为写文章而写，不但写得不顺利，而且效果也不会很好。还有，无论我们做哪一种正实法的事情，我们都不该对其本身产生执着。就拿我写文章来说也是一样，需要写文章正实法的时候，就用这种方式做。当需要面对面或者以做资料的方式讲真相正实法，那也就去做好了，绝不能固守自己某个单一正实法的方式，那是非常不可取的。过于执着某一种正实法的方式，那就可能被邪恶钻空子，这一点需要注意。我在这方面是有着深刻的教训的。记得有一次我着急写一篇正实法的文章，结果电脑系统出问题了。我因为着急而向单位请假，在大学阻路的情况下拿到省城重新做系统，结果拿回来同修帮我调试之后，不知怎么弄上密码了，系统还是进不去。当时我就警觉，是我对写文章本身产生了执着，从而让邪恶钻空子了。这次前后历经一个半月，电脑才弄好。记得在前几年的大陆法会上，一位同修写了一篇叫做《如果还有一次选择，我仍愿做师尊的大法徒》的文章，读起来很感动。正法17年当中，虽然我已经写了15年的各类文章，其实我也是深深地在同修们的各类文章中受益匪浅。在此谢谢所有写文章的同修们和各大网站的编辑们，同时也借此机会向15年来给予我支持、帮助和鼓励的海内外众多同修深表谢意。最后，我在这里想说，今生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大法弟子的称号，一定要好好做。正实法的万古机缘难遇，机缘有限，好好珍惜师父用巨大的付出为我们延长来的分分秒秒，不辱使命。再一次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
今天法会文章题目是《给年轻人讲真相》，作者湖北大法弟子小杰。师父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我一出生的时候，很多的神就跟着下来了。从那之后，年年都有，神就一直在往下下。等到我传法的时候，那个神来的就像雪花一样下来，就那么多。我一算这个年龄啊。”从我传法到现在25岁左右，这些年轻人真的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都是神来的，他们下到地上来，散布在全世界各地。想想自己正好是25岁左右这个年龄段的女大法弟子，而身边的年轻人了解真相的屈指可数，深感自己在主持正法上的失职， 我痛下决心，克服自己所有的怕心和心理障碍，向身边的年轻世人讲清真相。第一部分，突破怕心，在公司全员大会上讲真相。年轻大法弟子身边的同事都是同龄人，今生能与大法弟子成为同事，一定是在历史上结了很深的缘分，都在等待着大法弟子能够救他们。一个机缘错失，可能就会成为他们生命永远的遗憾，也是身为大法弟子永远无法补救的失职。想到这点，我决定向所有同事讲清真相，不落下任何一个有缘人。公司每个月都召开一次全员大会，大会上会按照一定顺序邀请员工上台发言。我决定利用这个机会向全体同事讲述大法的美好和正在遭受的迫害。做了这个决定，可是内心还是很害怕的。但是我告诉自己，绝不能把这怕看得比大家的生命还重要。在得知自己的发言时间后，我便开始整理发言稿，也请修炼的母亲帮忙审稿，同时针对公司全体同事发正念。大会当天，我有些退缩，很多怕心蜂拥而至，想向领导申请推迟发言时间。但是我很清楚，这个怕并不是我。在另外空间里，师父一定帮弟子扫清了所有邪恶，护法神也一定在会场上空撒满了鲜花，就等着我踏出那一步呢。想到这里便不再多想，让自己的思想空下来，静心地背着自己准备好的发言稿。大会开始了，我在大家的掌声中走向讲台，拿起话筒。此时想起老年同修们在马路上不惧邪恶给众生讲真相的场景，我告诉自己，今天的发言一定不能带有一丝胆怯，而是应该义正辞严，掷地有声，堂堂正正地告诉大家，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发言以今年到美国参加了纽约大游行为切入点，讲述了大法在国外红传的盛况，并以一个游客的角度一一介绍游行的内容。首先从整体上介绍大法的美好，描述游行队伍的壮观，并告诉大家法轮功在全世界红传100多个国家，只有在中国大陆遭受残酷迫害。然后告诉大家游行队伍第二个方阵展示的主题是制止迫害，讲述在中国大陆仍有不少法轮功修炼者在遭受非法的劳教、抄家，甚至被活体摘取器官用以谋取暴利，并借此告诉大家2001年初中国大年三十在天安门广场发生的所谓法轮功自焚是个骗局，是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构陷，法轮功学员只是一群有信仰的好人。此时我发现同事们一直都在静静地聚精会神地听着我的发言。要知道往常这个时候还会有许多同事低头玩手机收发微信，而今天他们的眼睛都在注视着我。接着我开始讲第三个方阵的内容，那就是全球已经有20多万民众为这起邪恶的迫害向中国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控告了当年迫害的始作俑者江某人。当我讲到江某人时，全体哄堂大笑，大家被我的这个措辞逗乐了。最后我想唤起大家的正义感，于是说道，在我们国家对一个群体向来都是先镇压再平反，当时看着那群善良的人们，多么希望他们能快一点等到平反的那一天，因为他们那种平和和善良不是装出来的，而是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我相信他们一定会迎来那一天的。发言完毕，同事们的掌声响起，大会主持人接过话筒说道，谢谢小杰的分享，国内国外真是两重天，在此呼吁各位同事多出去走走看看，我曾经也去过台湾，那边遍地都是法轮功。听到这位主持人的讲话，我感慨，多么珍贵的生命啊。会后的这些日子，同事还像往常一样对待我，只是看着我的笑容更加真切了。 想来之前的一切害怕和顾虑都是多余的。第二部分，克服障碍，向陌生的年轻路人讲真相。在突破怕心向同事讲清真相后，我决定要克服障碍，向一走而过的陌生人讲真相。选择的对象依然是25岁左右的年轻人。由于自己不太擅长找话题，一走而过的时间又非常短暂，所以每次与陌生人讲真相都是直接说，您好，请问您听说过法轮功吗？这样的直接切入话题可以节约时间，也能够勾起年轻人的好奇心，因为绝大多数的年轻人都听说过法轮功，但是一般也都认为这是中老年人才会信的事情。突然身边有一个同龄人向自己问起法轮功，他们会觉得很有意思。有次遇到一个年轻人，当我这么问他时，他很惊讶，问我，你这么年轻，难道也练法轮功吗？我笑着说，是的，我从小就跟着长辈修炼法轮功，全家人的疑难杂症都好了，十几年来身体健健康康。电视台放的天安门自焚，那是假的，是自导自演诬陷法轮功的，这是政府镇压人民惯用的手法。他笑了，接着问，那你们法轮功会仇视政府吗？我回答道，不会，我们这么些年告诉大家真相，只是为了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不要被中共蒙蔽。同时我们还有很多练法轮功的朋友仍然被关押在监狱里，我们也希望他们早日回家，能有和99年之前一样的合法练功环境。他点头表示理解，又问道，那你们平时会在家花多长时间练法轮功呢？我说，我们修炼法轮功主要是按照师父说的真善忍三个字去做一个好人，平时有时间就练功，如果学习工作忙了也可以少练，我们和你们是一样的社会上的人，并不是搞什么迷信。他听完后说，这点我很赞同，人在精神上确实需要信仰。末了我告诉他，请一定记得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会保佑你平平安安的。他笑着点点头说，今天真的很有缘，居然有个这么年轻的小姑娘跟我说法轮功，我会记得的，因为我能感觉到你就是一个好人，你们是好人。通过这次讲真相，我体会到年轻大法弟子给年轻世人讲真相，更能让他们感受到大法的超长与伟大，让世人明白在这纷乱的社会上，原来还有这样一群年轻人有着信仰，制止着迫害，这件事本身对他们来说就是一种震撼。这之后我便突破了这层障碍，在给陌生人讲真相这件事情上可以更加勇敢一些了。有次上班路上碰到一个姐姐，她主动与我聊天，我便立刻给她讲了大法真相。讲完后我问她，听过三退保平安吗？她说没有。我说，共产党做了这么多坏事。还没等我说下句，她自己说，人不治天治，是吗？我笑着说，是的，就是这个道理，人不治天治，所以要从心里退出中共和他附属的共青团和少先队，才可以保平安。我给你取个化名，退了吧。他笑着答应了。整个过程前后也就两分钟吧，这让我感到身边处处都是等着我们去救的有缘人。如果因为自己一点小小的心理障碍，就是一个生命失去得救的机会，那真是失职与犯罪呀。结语，我们年轻同修都是师尊呵护备至的昔日小同修，师父一路都在看护着我们，少有批评。但是今年听到师父说，25岁左右这些年轻人，真的还有很多人没有得救。见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我真的觉得就是在给我们敲警钟了。写这篇文章，希望能与同龄的同修共勉，突破面对面讲真相的顾虑心、面子心和怕心，珍惜师尊用巨大的承受换来的时间，在正法的最后时期多救人， 兑现自己的史前誓约，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这期的第13届明慧大陆法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